我先录音，好的，
好的，好的，
预备一下啊。好，我们开始做个开始祷告吧。
好的，好的，
我来做开始祷告。
行。
主啊，慈爱天父，谢谢主，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把我们带到今天的课程，主啊，我们真的一路走过来，主啊，孩子实在是亏欠，很多地方都没有好好的去预备，主啊，都是主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第六课，主啊，就求你的恩手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求主你的智慧，来引领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一颗柔和的心，知道如何去教，也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思考。主啊，我们这个思考的能力是主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主你的恩赐。主啊，我们，但是我们时常懒惰，我们不愿意去思考。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做一个善于去思考，敢于去思考，勤于去思考的人。主啊，我们的大脑实在是主你的荣耀，但是我们时常的亏缺，是吧？求你就帮助我们，好好的去使用我们的大脑，来更多的来认识主，更多的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对，我们还是按照之前那样子。先回顾一下前面的，5课的内容，还是青年弟兄你来，
行，好，那我好，就是第一个主要是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是什么？那个啥，然后就像福音是，对，那个，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主要的意思，福音是什么？像是第二个的话，就是神的那个，就是神的创造嘛，就是说也所有的那个都是那个神创的嘛，像是，然后第三课的话，主要是讲那个人的那个犯罪嘛，那个就是犯罪的话，神也给人那个悔改的那个，主要是讲这一块，这，然后第四课的话，主要是讲那个神的那个救赎嘛，像是，就是说他是那个就像是耶稣基督，像是他是那个像是他是就是替我们人去死了嘛，像当然他最后又复活了嘛，像是然后第五课的话，就是上节课的话就讲那个神的事嘛，就我们就是生命那个就是然后他会经过一个那个会经过那个审判嘛？如果是说他就像是在他那个生命簿里面的话，就是会那个嘛，就是会得永生嘛。然后的话就会在那个火湖里面嘛，像是啥？他会经过神的审判嘛，像是啥？
这里就是有一个，
我记得那个是这个思路，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就是所有的课程，整个七课嘛，都是围绕着福音，都是围绕着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都是围绕着这个福音，然后出死入生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第一课就讲什么是福音，然后就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经文，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出死入生的好消息，就是说，我们会免于第二次的死，那种永死的状态。这就是福音。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是展开来讲，第一个就是神的创造，就是我们相信福音，就是开始就是我们要相信 神的儿子就是有神，这是我们的信仰最起来的。有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主要是讲那个神的创造，然后讲到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些跟当前的一些网络上啊，或者说一些大家的质疑嘛，对圣经的质疑，然后就主要是梳理了这个，就是让你能够当遇到这些质疑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或者说不容易被别人就是牵引诱惑走。这是第二课。第三课呢，就是人的犯罪和悔改的机会。我们就看到人就违背了神的话语以后，就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话语以后就犯罪了。犯罪了，我们人自己是没有能力，我们带有一种罪性，就像我们一个属性一样，一个物体它的属性它就一直跟伴随着这个物体，对不对？那我们的罪性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人，我们有意识开始就已经犯罪了。所以这个罪性伴随我们，就是我们是没办法逃脱的，我们没办法为自己赎罪，所以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去得救。但是那神是给我们机会了，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所以这是讲到第三个。第四课就是讲到我们没有能力嘛，那只有神自己亲自来救赎我们。神自己来亲自救赎我们呢，就有记住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结构，一个纵向的，就是神怎么在历史当中拣选，通过拣选一个人，然后再拣选一群人，再拣选耶稣基督，然后再拣选他的教会，这一个纵向的线。然后横向的线呢，你就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降生，怎么传道受难，然后死里复活升天，他的一生的一个过程，一个竖向一个横向。那你这样子呢，你就能够把握整个圣经的那个结构，就是神的救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然后就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就是说我们要去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观念，就是我们传统的给我们就是说人死如灯灭，好像就是人死了之后好像什么就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死如灯灭，这个告诉我们这句话的人，首先他没死过，对不对？他没有死过，他怎么知道是人死如灯灭呢？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那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相信，他的一个信仰，对不对？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话是要去质疑的。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死过的，怎么知道他是死过呢？就是凭信徒的那个生命，在他死之前跟死之后，然后复活之后，你看到他的那个信徒的生命的转变，还有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你把它融合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可信度是很高的。那他死过又复活了，他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相信关于死亡的信息，是不是更应该相信他，对吧？那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的死并不是人死如灯灭，我们是经历那个火湖，一种永死的状态。永死的状态并不是就是一个虚空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知觉了，因为这种永死的状态是一种永远的刑罚，在永远的刑罚火湖当中，永远受刑罚，永远受挣扎，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是百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加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一种永死的状态。因为你当你说那个人死如灯灭的时候，亲戚弟兄，我看不到你的那个角度，对，看不到你那边静音了。
我在，
对，你那边静音了。对，就是说我刚刚都讲你都能听到啊。
我能听到，因为我刚才这里有一个闪断，就是闪跳，就是网络不好，就是他就那一几分应该是几秒钟的样子，他又重新进来，然后所以他就进来。
那你刚刚讲到了，刚刚你听到哪里了？
没事，那都基本上能那个听见，
都听见。OK， 就是说人死如灯灭这个这句话就是我们要把它就是从我们的脑海里面移除，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信的话。
嗯，
对吧？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理解就是我的推理，就是说 人死如灯灭，首先说这句话的人他没有死过，对不对？要不然他说不出这句话。
对对对对，
那他这句话他可能就是基于他的一个相信，或者说他相信人死之后什么都没有。但是但是我们呢，就是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人死之后不是如灯灭的，我们是要经历第二次的审判，进入到那个。
这里说的挺对的，就是真的是三吗？
那个火湖被扔到火湖里面，我们的灵魂会被扔到火湖里面享受，就是想会那个享受永远的那个刑罚，永远的刑罚，就是我们的灵魂是会一直在这个刑罚当中痛苦的。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就是死亡的，
对对对，
死亡的，
你说，
对，死亡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清，当我们去认识到死亡的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一生就不敢去轻易乱活了，对吧？也不敢去轻易的那么就是毫无顾忌的那么活了。但是在中国，就是大部分人就是想相信这句话，就是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其实害了很多人的这句话，因为大家觉得人死如灯灭，人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了，那我赶紧享受这一生，好好的享受这一生。什么坏事过尽，对吧？反正人死如灯灭嘛，无所谓了。但是这句话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谎言，欺骗我们的谎言。
稍等一下，我换一个房间，因为那个杨敏回来了。
好的。
所以他还在听牧师的那个
对，他也在讲课，是吧？
对对。
你们很幸福，你们一家人以后一起在这个信仰里面。那真是会，也会感受到神极大的祝福的恩典。
对，因为孩子他们也睡了，所以我只能跑到厨房这边。因为杨敏他累的，他刚回来了，我就只能，我跑到别的地方。好了，可以了。
就是说，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你同意吗？
同意，这个。
就是耶稣基督他
要经过那个
对，
就是说他要人死了以后他还得经过审判嘛，就是说如果是那种就是丢进火湖里面的，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那个被那个神那个叫什么，就是救起来的那个，就像是在他身父里面的那个的话，那是永生的嘛，像是，所以说他 对，所以说人死如灯灭的话，它只是 一部分嘛，像是一部分那个另一部分的话就不是这样的嘛。所以这话就是，
这个还不一样，就是说人死如灯灭，包那些扔在火湖里面的也不是人死如灯灭，知道吗？
哦，
他们是受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刑罚，对吧？你如果人死如灯灭，那我无所谓，我就享受今生就好，反正我来世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对吧？灵魂他就没了嘛。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死人灭就是你没有知觉了，你这个你就整个人整个灵魂所有的东西你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其实不是的，你扔在火湖里面是受永远的刑罚。
就是我明白，
一直痛苦，一直承受这种你人间所有的痛苦，你都会百倍千倍的加在身上，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善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的那个撒旦或者说地狱的那个属性就是所有的黑暗在里面，他没有神的。
我明白，因为我那个我刚刚理解错了，就我理解的话就是他把他丢在那个火湖里面的话，就像是他就生不如死，就是也是像是那种死掉
了
的那种感觉嘛。
对，他是一种永死的状态，永死的状态不是就完全静默了。完全静默其实不可怕的，完全静默有什么可怕的？我还好，我可以享受今生，对吧？我就享受完了之后，人死静默了，我就没了就好了，没关系，我就在肉体上就挥霍就好了。但是不是的，就是非常大的谎言。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对死亡会有敬畏，会对神有敬畏的。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对死亡没有敬畏，我人死如灯灭无所谓了，对吧？
嗯，
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因为我们的灵魂是 是什么？是一种灵魂的属性，就是一种它就是不，它就是不死，它一种永死状，它也是不是说没有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就是知道，就是第二次死的那个严重性，了解这个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审视我们的信仰，反省我们的生命了，对吧？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怎么样免于第二次死呢？就是你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对吧？
对。
那我们的名字怎样才被记入生命册？那我们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如何，因为我们就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二节。然后什么叫有了神的儿子呢？就是信仰耶稣基督嘛，就是耶稣就说信我的就得永生嘛，不信我的罪就定了，就一样的，就是说不信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名字就没有记在生命册，他的罪就被定了，对吧？因为不能靠行为称义嘛，只能靠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来靠着他然后赎罪。然后就是罗马书十章，然后就说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就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时刻反省我们的信心，就是行为也是我们，但是我们要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罗马书十章九节呢就告诉我们，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关键，就是我们要信耶稣，对吧？那信耶稣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信他说的话嘛。你不信是他说的话，那你怎么叫信耶稣呢？对吧？很多人说哎，我信耶稣就好了，结果信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对吧？你都不了解耶稣，他没有他说过的话你都不知道，那最基本的东西你最起码要知道，对吧？如果就是说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就是说也不是那么就是你信耶稣就好了，那你要信他的话。那今天就这就带我们到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洗礼的意义。就我们就是接下来链条走到我们如何我们的名字如何的记到生命册上，然后接下来开始拓展。就是进入到今天的就是洗礼的意义。我们知道你知道那个基督徒什么怎么样才叫被正式称为基督徒吗？
我是听说有那个就洗礼嘛，他说要经过那个洗礼，但是那个洗礼的那个仪式或者那个具体怎么样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有两个我有一个那个师姐她是那个她在深圳嘛，她在深圳她是经过那个洗礼了，真的是。就是她也是她我认识她有四年了，就是也是网上那种没见过嘛，像是她以前她说她接触那个基督也就两年多吧，两年多以后她就那个洗礼了，那就完全翻译那个基督那个他成为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了。
是的，就是洗礼呢。我不知道你旧约你读你有没有读过利未记那个祭司献祭的那个过程？
没有。
对，就是在旧约里面，因为以色列人要赎罪嘛，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让祭司帮他们献祭。先进的就是他们把自己家里的那种牛啊羊啊就是这种就拿到这个圣所那边。那祭司就这当然这些都是洁净的，就是你要洁净的东西。圣洁的就这些。不要有这种残疾啊污秽啊在里面。那这种圣洁的东西献给什么？那同样我们到了耶稣的时代之后，是就是我们洗礼其实是表明什么呢？就是说洗礼就表明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 我们本身是污秽的，对不对？经过这个洗礼之后，我们就洁净了。
嗯、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
嗯嗯、
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当成活祭。为什么？就是说生命献上当成活祭。你看，经常会有人祷告啊，或者是你看到经文里面就美好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做活祭。活祭就是把我们献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上帝，当做活祭。那我们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就洗礼就是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这个洗礼呢，是我们基督教两大圣礼之一。第一个就是圣餐，就是我们每个月那个敬拜主日崇拜的那个不是有个圣餐吗？就是耶稣纪念耶稣为我们死，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就纪念这个的。所以我们有掰饼啊，然后喝那个葡萄汁，就是圣餐，领圣餐，每个月初都有。这是我们基督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就是洗礼，信徒要洗礼，就是受洗。有的人是浸水礼，有的人是点水礼。对，这是就以前有很多天主教，他们有很多的礼，比如说做弥撒呀，有很多这种礼。但是后来经过好像经过马丁路德改教的，就是500多年前，500年前吧，马丁路德改后，他们就新教出来了，新教出来就把这两个圣礼就遗留下来了，圣餐跟行，对，最基本的。其他的什么那些其他的圣礼都被拿掉了。很多什么做弥撒呀，什么那个炼狱之类的，什么还有赎罪券啊，这些东西都被拿掉了。就保留了圣餐跟洗礼。两个。
我那个有一个特点啊，我好像我认识的人，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假如说我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那个有一些什么活动参加，就因为小孩子的那个活动嘛，参加的话，我认识好有不少的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后认识了，然后后来还有交往的，有的的话能有交往的，基本上好几个都是信那个，要么是信那个基督，要么就信那个。叫啥？刚才那个
天主教，
那个新
教，
天主教，对，有一个是天主教，就像是，这个很奇怪啊。
对，所以就是当上帝呼召你做他的儿女的时候，你生命当中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信息啊，这种人他就在你身边来了，就是
这样。对，
我当时也是，我当时做了觉知祷告之后，我就感觉我身边好像。我随便听一个新闻 BBC 他就讲基督教的东西，然后就身边的人像我妻子像我妻子当时就我当时就处于一种人生的低谷当中嘛，然后在国内的朋友，然后在挪威的朋友同时邀请我们去教会，他说你们要去教会，就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同时在那个时间段邀请我，那我们就去了。也就是说当你去当神要呼召你做他的儿女的时候，就你发现你身边的这种信息啊，关系网就越来越重，就他会跟你
对，
这也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召的一个表现吧，我觉得他真的很爱你，证明他很爱你，爱你们一家。对，所以就是说圣餐和洗礼，这是基督给我们基督教留下的两大圣，所以可见它的是重要性，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认识到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对吧？我们要了解。就是你们现在只是做了觉知祷告嘛？觉知祷告就是说你有一个你踏出了那一步，就是说你要决定，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嘛，相信耶稣基督。那你就基本你是得救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洗礼呢，你还是需要去经历，还是要去做它。那 因为它是基督教的圣礼，那它非常重要。那我们看今天来看为什么基督教把它又奉为圣礼，然后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嗯嗯嗯嗯
嗯。然后首先呢，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信耶稣，对不对？
嗯嗯嗯。
那我们就要信他的话语，是吧？
对对对，嗯。
那耶稣在升天以前，他对他的门徒说了什么话？就是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是相当于耶稣给他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19节。然后耶稣，我就读一遍啊，或者你来读吧。你把那个马太，你有圣经吗？现在手上？
我找的那张马太福音，我手上有一本。
对，马太福音28。
对，等一下啊，马太福音，哦，那个28章，然后是
28章，18到19节。
哦，等一下啊，十八到，哎，对，18到19节，他是我来读吧，嗯，然后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对，
就是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是的，就是
对对，就是十八这十，
对，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吩咐，让他的门徒去为万民施洗。
嗯，
施洗就是说给他们洗礼。
嗯嗯，
那洗礼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归于主的名下，主就是父、圣父、圣子、圣灵，对吧？
对对对对，三个一体嘛，像是，嗯，
对，三位一体的神。嗯，那我们受洗之后，相当于我们就归于他们，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把身体就是献给他们。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相信他的话语，所以这个他给门徒的使命，我们是不是要去遵从，对吧？
嗯嗯嗯。
所以洗礼是我们信徒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去洗礼的？
嗯，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
这个倒是没啥问题，因为他这个没说，
很清楚。
对对，很清楚，对对
对，
嗯。
然后，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去洗礼呢？因为耶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怎么给我们做榜样？那你再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马太福音啊，等一下，
嗯，
马太福音，好，那个看到了，对，
看到了是吧？11到17节，
对对对对。
11到17节，你把它读一遍。
嗯，好的好的，嗯，然后他是看看，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踢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汤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然后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他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作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就这个就给我们讲到了耶稣他是什么。前面讲到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了，这个是施浸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就是他在耶稣之前的六个月，可能六个月左右吧，出生的，就是他比耶稣还早出生还早，但是他在前面为耶稣铺道路，就是铺明道路，他用水给大家施洗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叫人悔改，叫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就是他就是说那我们受洗的刚刚说了第一个就是说归主名下，对吧？就是说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第二个呢就是公开悔罪，就是说这里讲到了那个马太福音三章的十一节，就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那我们悔改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要公开悔罪，就是知道我们是罪人，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罪人，并接受神赦免的救恩。这是一个立定心智吧，就是说一个就是悔改。然后讲到了什么呢？第二个讲到什么，就是说讲到那个你看耶稣，你看他当时那个施洗约翰呢，他就说见到耶稣，他在那边跟用水跟人施洗嘛，然后耶稣过来了，耶稣过来了，见了约翰要受约翰的洗。耶稣他是神嘛，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过来居然受一个人一个人的洗，施洗约翰是一个人嘛，居然受他的洗。那约翰他灵里面就知道，你这耶稣你是神，你应该给我洗，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受洗？这也是耶稣的一个柔和谦卑嘛，对吧？他本与神同等，但是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对吧？他也过来就是接受约翰的洗礼。那耶稣为什么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呢？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礼仪，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那我们信耶稣的人，那是不是要跟着他，对吧？我们要跟从耶稣，那我们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也要尽这般的礼仪，对吧？所以我们一个效仿耶稣的模样榜样。然后你看他耶稣受洗之后怎么样，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突然为他打开，他就看见神的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受洗呢，第一点呢，就是说是蒙神喜悦的。你看这个神多喜悦，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吧？这是蒙神喜悦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那个耶稣的身上， 就是说我们受洗呢也是领受圣灵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对，就是你看耶稣他就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受洗的意义呢，那归结起来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我们是归于主的名下，那第二点呢就是公开的悔罪悔改，就是立定心志要悔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是接受圣灵。第四个呢就是接受圣灵，也就是说与基督联合。那第四个就是蒙神喜悦。那所以你看它的重要。归于主的名下，那就是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了，对吧？所以圣礼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洗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圣经里面，你当你读完圣经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圣经里面有一些得救的人，他没有经过洗礼。你看那个有两个罪人，跟那个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有两个罪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有一个罪人呢，就是当时就说，他当时就悔改，他认为自己是个，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耶稣是没有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就说，求你在求你在升上天的时候纪念我，就是那个罪人跟耶稣说，当时跟耶稣同进时代是另外两个人，一个就取笑耶稣嘛，另外一个就是他看到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然后就求耶稣去纪念他。那耶稣当场就说：“你今天就要和我同在乐园。”就是那个人，因为他神他知道嘛，就是我们，洗礼呢，我们接受洗礼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就尽量去行这个礼仪，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万一就是，没有条件，对吧？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在临死之前，牧师跟他说：“哎，你信耶稣吗？”对吧？他最后信了，他也可能也没有经过洗礼，他可能就死掉了。他这种人得不得救了？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两个强盗，因为神是有怜悯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那个缺乏。有的时候他就是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洗礼的，他没有这个条件，对吧？没有牧师啊，或者没有其他的，什么人给他施洗。那但是就是说这个洗礼呢，我们有条件就赶紧洗，我觉得还是当然就是神的时间嘛，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就不要拖，赶紧洗礼，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在我们的那个信仰生活当中。对，这就是受洗为什么这么重要？你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方面，
他是这样，就是他受洗呢，就是你看他，他受洗这个过程，有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要听，就是要去要信，然后要去那个怎么要去读，就是读嘛，读圣经就知道他嘛。然后现在又说那个受洗，就是说受洗的这个过程，我也明白，因为说了四点嘛，四点，就是说首先是那个要让人悔改嘛，像是那个，就是说，但是他一直没有说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没有就说去行动，就是说你看我们平常就是从。这个又回到我们世俗的一个属人的一个想法里面，就是说，你看平常我们说了一二三四，假如说怎么样，但是他不如不去做啊，就是你他说我口头上说是这样了，哎，答应了，但是他实际上不去做啊，那就是。对对对，就是我发现，就是说我们这里面一直在说，就是说，哎，我要信，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说，哎，你具体的那种行，就是他没有，好像没怎么强的去你的行动，就是说，只是说你应该要去信，要去怎么怎么样， 但是没有，他就没，就是具体行动这块好像没有怎么去强调，或者没怎么去说。
对，就是所以就是你看那个罗马书十章九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们心，我们口里说，对吧？还有我们要心里要信嘛。我们心里如果不信的话，口里说，那你就是你说的，就是说空话了。所以我就
他
我就是一直强调，为什么信心我们是要、我们要一直要去反省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听人说话，也不是光就是他口里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你要看他的，也要看他的行为，看他的生命。他如果生命活不出来，或者说他如果就是口里说了就水过鸭背，那他证明他的心里是没有相信的。所以你也所以人心比万物的诡诈，你没办法识得透的。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我们的心，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里知道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圣灵有没有，圣灵他也是他也知道我们是不是得救了。那其他的人我们也不好去随便的去揣测，对吧？就是你说的，就是说我口里可以说，我可以诡诈耍诡诈，哎，我信，实际上就是你还是活恼我的生命，那证明你的心里还是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要去时刻的去反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这个是最然后就是说我们刚刚这里讲到这个礼仪嘛，礼仪呢就是讲到领受圣灵，我们为什么能够悔改啊，是因为我们内心内里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圣灵是我们的宝贝师，对，他帮助我们能够，他你没有圣灵，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的心很刚硬，他没办法悔改。就是你看那个，特别是你当你发火发怒的时候，你看你体验你的心，他就是像一块钢板一样，很刚硬。当你就是很感动，因为爱，有爱，生命当中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是柔软。所以就是我们的好行为，肯定是我们因为我们心里有爱，对不对？那我们心里有爱是因为是什么？是我们现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知道是因为圣灵在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没有让我们心彻底的刚硬。那些犯罪的人，他们的心就是很刚硬的，你没办法挽回他们。所以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并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神恩典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有圣灵来保护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你看到那个很多人呢，就是表面上说是自己是基督徒，实际上他行为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就是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神的审判嘛，就是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神的家是什么？他就在神的家里有麦子，有糠秕，就是那种很扁没有果实的那种东西。那神都会被丢到火里面去了，一样的被扔到火炉里面去了。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受洗了就是拿到了一张进天国的门票了。你看那也有就是会把你名字涂抹掉，或者说把你还是这种康比，他就让你在里面，在教会里面滥竽充数，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得救了什么的。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也很危险，就是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我们要时刻反省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还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邪情私欲在里面做什么。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就是我们的是神恩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因信心。对，很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那里面要跟圣灵同工，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那真是苦不堪言。如果没有圣灵保护我们，我们会被撒旦打得鼻青脸肿的。
那确实诱惑太多啊。
对啊，你诱惑太多，那种的恶这种恶也太多了。那我们在这种恶当中或者说周围的人对你的恶，那你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那你也就陷入到恶当中了，对吧？对，你这是一种死循环嘛。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人是很难宽恕另外一个人的。 那你就你不宽恕他，你就会报复他。
对，
所以那你一报复他，你就跟他一样的，你就跟他变成同样的人了，对吧？在恶人当中了。
对，哎呀，我那个说句实话，那个就是那个事情嘛，就是那个叫啥叫那个福建莆田那个事情嘛，那个欧金东的那个事件嘛，就像是一般的人是很难那个很难做到，就是说我说句实话，我现在从我因为我自己可能也信那个基督，就是说实际上可能。那个事情如果说落在我头上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也能够，我可能会也会很难控制住那种不出手，就像是就像是说是说自己那个，但是实际上出现那种，就是说你想想，因为我有时候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让我自己吃点苦或者那个点，我也能认。但是你看他让他的母亲那个九十多岁的待着那个住那个铁皮屋住那个五六年内，哎呀，我是所以说我是很难得了，就是说当然我会想别的办法，就是说我会去跟，就是我是在他那个位置的话，我肯定会就去示弱一下子嘛，至少就是说。我能够谦让的，能那个东西，我会去那个点点，因为我发现有一个跟别人打交道，有一个可能我们没遇到那么恶劣的人，就是农村里面有一些人不讲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可能我们这个没法感同身受，就没遇到过你就没法感同身受，只是说只不过是说，就是说如果我遇到那种人的话，有可能的话，就是说也会忍不住。
对啊，
就是
就是你看一个人啊，你不要看他在岁月静好的时候，你看他你岁月静好什么都好的时候，你看他那
都是
很和善的，人都是很和善，那个时候都是很和善的。你要看他被激怒的时候，你要看他生活当中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子，那你就那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啊，
哎。
所以就是我们是没办法，先跟夫妻之间吵架了，那都是我最什么话恶毒，我什么话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人心刚硬的时候真的很恐怖的，我觉得。所以
对，
所以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能够杀这么多人，这个但是实际上你如果长期在这种压力下面，长期在这种仇恨下面，人是会崩溃的。他就是一种死循环，你知道吧？他就是一种死循环。你越不宽恕他，你就越会被仇恨占有。那撒旦他就越战来控制你。所以就我们要圣灵，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会给我们一颗心，就是新造的一颗心，因为我们老我都是在罪，就是有罪性的。
对。
给我们信心，也不是说我们就一下子就变得都多好了。我们整个，
对
我们的所以基督徒一生其实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信了耶稣基督，好像是整个人就好像是就发财了，或者升官发财，反正
那不可能的。
对啊，
对
那这种那我觉得就不大像，就有点像那个烧香拜佛求平安。但是实际
其实
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困难。会让他很多生命当中会让他有很多觉得好像跨不过去的坎。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嘛，我们才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但是你经过了这个，你靠着神，你信靠他，经过了这些试炼之后呢，你的信心会更大，就是你会对神的那个信心你会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就是那你遇到这种类似困难的时候，你有这种经历了，有这种经验了，那你就会驾轻就熟了。当然就是神不会让你一直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他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让你进入到另外一个困境当中，然后又让你去要你要去依靠神，然后要去去在一段的挣扎当中，你跟与神同行，那你信心又增长。所以你如果当你的人生如果一直都是一帆风顺， 什么困难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要跟神祷告了。你说，哎呀，神啊，我怎么人生这么平顺，是不是你要丢弃我了呀？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的地方。你看每一个被神所使用就重用的人，他的生命当中都是会有很多挫折的困境挫折。
嗯，
所以就是信耶稣基督呢，不是那么不会让我们的生命那么一帆风顺，但是会让我们的生命丰富多彩，你知道吧？不会那么的，就是好像你有可能会经历生死，但是你依靠神，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看到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坎，你走不过去，但是你一步一步的依靠神，一步一步的在他里面建造，那你的信心、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活出来，你看那个牧师，他是经历了很多坎坷，你看他面对这种困境、苦难的时候，他都能够坦然面对，都能够平静安稳的去面对。那这也就是人生的，这是在圣灵里面的经历，就是信仰，我们的信仰不会让我们一帆风顺，不会让我们就是升官发财，你当然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说大概率是不可能，反倒就是我们信仰呢，会让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在这个困难当中，神不断的锤炼我们，来炼净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多的来对准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觉得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锻炼身体，对吧？锻炼身体就是要去负重做一些事情。那同样的，我们的信仰需要健康，我们的灵命需要健康的话，那我们也需要这种不停的锤炼。那这种锤炼，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都是不重安逸的，所以神他就会时不时的给我们一些困难，让我们去依靠他，呼求他。对，这就是我当时就是为什么就问你，就是说信仰有可能会让我们经历苦难、困难，甚至生命的威胁。问你还要不要相信？这其实就是我们会经常经历到的。等你信仰，你会经常经历到。但是你会发现你经过这些试炼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丰富多彩。它不是可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丰富多彩。是一种健康，你的灵里面是一种健康的，你的内里面是一种真正的平静安稳，真正的那种喜乐充满。它不是靠着外界的物质给你的，或者说一些欲望给你的刺激，而是说真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平静安稳，这种从神那里来的喜乐，这种喜乐就是一种永恒的喜乐，因为它不依附于外界的这种物质。你想人一生追求那么多东西，劳苦愁烦，为了什么？无非就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平安嘛，觉得自己安全，对吧？觉得你包括追求成就也是，你觉得有成就感的话，你内心有安全感，对吧？人无非就是追求这个，但是这个东西都是依赖于外界的这种物质或者成就，这种东西是不可靠的。你人一老，你的地位一失去了，你这些东西平安就失去了。那这证明这些平安啊、行都是虚假，对吧？但是我们真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不管我们的外界环境怎么样，我们是富有也好，我们是贫穷也好，我们是在患难当中也好，我们赤身裸体也好，我们都是在这种喜乐当中，那我们不依赖于这种环境，那就是这就是一种永恒的祝福啊，在永恒里面的一种物质的东西都会销毁，你的成就也会过去的，对吧？那你应该怎么办？当然有的人就靠读书，多读书去化解，实际上人都是怕死的，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怕死，真正到死就是你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有信仰是不怕死的，你真正有信仰的话不怕死的，但是你有的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怕死，实际上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离死亡还很远，你知道吧？真正的死亡离到他
对对对对对，
那是很恐怖的，因为人不知道死之后去哪里， 就是我记得我爷爷当时也，
嗯 嗯，
我爷爷平时他是那种就是总是认为不怕死的，是什么都不怕，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死人嘛，最后得癌症快，我就是快要死之前吧，就是他有一个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就是这个人他变得突然特别精神，
嗯嗯，
特别的清醒，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说，
嗯嗯，
他说我还不想死啊，他跟我爸很哀伤的那种灵里面，从灵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哀伤，说我还不想死啊，你们要救我呀，我还不想死，
嗯嗯嗯，
这种在灵里面那种忧伤，就是人是短视的，你知道吧？他我们现在生活，我们一切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死亡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也看也知道，我们生命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对吧？人是很脆弱，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一生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信仰的话，劳苦愁烦。我们所追求的东西都会转眼成空，都会成为虚空。所追求的、所积攒的财富，都会变为化为乌有。我们一生能带走的，什么都带不走。我们的物质什么都带不走，能带走什么？就是我们对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的生命有多少为耶稣奉为耶稣而活了？我们的时间有多少我花在耶稣身上？我们的金钱有多少奉献给奉献事工了？福音是事工了？这个是我们能够带走的，因为这些都记载在了我们的生命簿上。对吧？其他的我们属世的金钱，才华、地位都是带不走的。所以很多人到老年的时候就他哀叹人生劳苦愁烦，转眼成功。真正就是很多人也是到了很晚的很年纪很大了之后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就哀叹自己为什么不早点相信耶稣基督，等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再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呀，为什么我不早点认识耶稣基督啊？早点认识耶稣基督，那该多好，对吧？人生都会，当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自己晚了，太晚了，怎么这么晚？我也是，我当时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出生在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这种家庭里面？我的人生这么多的诡诈，这么多的肮脏，我为什么早点认识耶稣基督？这种就是人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会有这种发出这种感慨的。
嗯嗯嗯嗯
嗯，对，所以我也鼓励你，就是说好好的思考你们受洗的事情，就是洗你重视起来。
嗯，
对，是很重要的。对，今天这就是我想分享给你的今天的这一课，洗你的意义。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
暂时没有，因为你说实话，我们两个人之间沟通的，就是你说的，我都听的都没什么，没有任何疑问嘛，就说很那个，很通畅嘛，相当是，所以的话还好，
就是抓住这条链条，你就不会就断层，
对，
你不会断层的话，容易理解，能理解这些事情。
对，因为我个人的那个习惯也是这样的，就像是我喜欢抓住那个，就是就像我今天下午去给那个，今天下午给那个新员工嘛，就是公司那个我们那个事业部的那个新员工，给他们去见面会嘛，就说去讲业务嘛，我们这个部门的业务给他们去分享嘛，像是我是说的最短的一个，就说他们一讲的，有的讲的一个半小时，或者是接近一个半小时，有的是，有一个半小时吧，有的是一个多小时。我的话20分钟就讲完了， 我讲的话，我就抓住那个主线嘛，就是说你这个业务的那个根在哪个地方，你把那个核心点跟别人讲一讲，然后围绕这个核心点一讲的话，很快就讲完了。然后别人，因为很多人，他这种就是你分享别人分享一些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听了好几个小时了，你还在那很说很差很，
就是
别人就是想最感兴趣的东西说别人。对，
你就把最核心的信息传递，你把你太多的信息塞给别人，别人接受不了，那也没什么用。你把最核心的东西就告诉别人，
对，
这让别人就能够接受，抓住这个主线之后，他自己慢慢的再去生根发芽，圣灵会在你生命当中做。
对，慢慢他自己消化，对，
嗯，自己消化生根发芽，这是很核心的东西，我可能讲的也不是特别的全面，但是说我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你，然后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会少走很多的弯路，然后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被诱惑走的这种危险。
我觉得这是
比你把一个信息讲的全面然后滴水不漏的更加来的有意义一些吧。
对，我知道了，因为我那个这个七节课上完了以后，我会自己整理一下，我要分享给一个我的一个师兄，就是说我说我等到我学完这七门课以后，我说我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整理一下，我说我从那个，因为他也那个，因为他手上也有那个书嘛，但是他有时候会翻一翻看一看，然后我会把我的理解的那个那个分享给他嘛，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跟他也没见过面，也就是网上认识，就是那个校友群里面，然后就是两个人的三观是很近嘛，三观很近的话，就是相近的人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在哪都能够谈得来嘛，也能够就是说有什么信息会分享，他一听说我这个有这个，他很高兴，他很高兴，他说你那玩意就整理一下给他，就我整理也是到时候就是一环一扣环的那种，哎，就像按这个那个第一是干什么，第二个什么，第三个什么，把这个那个链条这个串起来以后就说给他去分享给他的话，或许对他也有些也一些那个嘛，也一些用处嘛，像是否则他手上他实际上他有那个书，但是他就像我以前也手上有这个书，有这个你不去没人引导一下那个的话，你就很多东西都对很难去理解嘛，像是。
对，就是圣经形容我们什么，形容我们是一群这种羊嘛，这种羊就是他就是到处那撞的，所以为什么需要为什么叫牧者？牧者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就是他会引导我们去面。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说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啊，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消除对方的这种人死如灯灭的想法，因为你一旦消除了这个，你就会帮助他认识到他要去思考死亡，对吧？他一思考死亡，他就会面对自己死后去哪里的问题。一旦面对这个，那他就容易进入到信仰了。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强调这个人死不是如灯灭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首先，你要知道这是谁说的，说这句话的人本身他就是一个没有依据的，因为他没有死过。因为他死了之后如灯灭之后，他怎么还能说出这句话呢？对吧？所以这句话
对对对，嗯。
然后就告诉他有一个人，那耶稣基督他死过了。死过之后他又复活了，他告诉我们人死不是如灯灭，而是我们的灵魂是要在这种火湖里面用刑，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痛苦，我们在世界上受过的这种黑暗的痛苦，那在地狱里面是经受百倍的，因为它完全没有善的东西。我们人之所以有善有恶，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的恶呢，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就进入到我们里面去了，所以我们有恶人，那到地狱里面就是神的形象这一部分全部被抽走了，那完全就是恶了。你想想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在你身边，你身边生活的都是全是十恶不赦的人，你会是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状态，对吧？ 这是
没法
死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一种，
对对对，
不是一种空虚的，完全
嗯嗯嗯，
就是虚空的这种状态。这一点要就是要想办法，就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传递给他，人死不是如灯灭了。人一旦思考死亡，他就会思考自己的信仰。就是中国为什么就是儒家里面，有一些东西也是挺害人的。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让你不要去思考死亡，你连生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搞得清楚死亡呢？实际上，你如果不去思考你的死亡，你的生是更加糊涂，是吧？
对对对对对。哎，儒家，这个，哎呀，它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禁锢人的那个思想的，一个是思维方式也是被它禁锢的实在。我其实
也有很多好的东西，牧师也分享了，就是说我们后世的人就是歪解了儒家的思想，把他的那个怨念废掉了，就是用来就是控制人的嘛，禁锢人的嘛，他剩下的就是禁锢人。
嗯嗯，
那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别看有的一句话，一句很简单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就是它会一直影响我们一生的。中国人就是很多这种短语，什么人以民以食为天，就是大家都变成吃货了。吃货就是什么，就是相当于畜生了，你就每天就吃喝玩乐了，那怎么是民以食为天呢？就这么一句话，其实表面上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威力，其实它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一直在影响我们。
对，其实满足是人生，他就首先他的目标是活着嘛，就是这样子。
对，他就是认为人只有这一生嘛，人死如灯灭嘛，这句话也是在影响。他认为人死如灯灭，那我的目标就是好好的活着，在这个世界上享尽荣华富贵，对吧？反正灯都是没了嘛，那为什么不好？所以很多这种短语，我就发现它的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那些短语，为什么？你看那些宣传做宣传的，都是用一些很简短的、很简短的短语在里面。
但是
它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人是很愚蠢、很愚笨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些东西一句话别人说的一句话进入了你的大脑，它就会在你里面就是无形当中就影响你。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
对，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内这种教育啊，教育它都是一种，
对，它让你不让你思考，你知道吗？我那种教育就是那种应试教育嘛，它不让你去思考。
对，他这是一个劲的灌输嘛，就不让你思考，不让你那个，所以导致都是啥都是标准答案，你不按这个答案来就错。
对，他就把
人
变成
一
个工具嘛，他就把人变成一种工具，变成一种机器，你就不要去思考，你就做个机器就好了，编个程序，
对，
然后
对
把你的工作做好，那
对
你不要去思考，思考都交给上面的人，那肯定是很容易就被洗脑，一句话就把你洗脑。一个短语，潜意识，潜移默化的就把你洗脑，所以上帝他赐给我们大脑，他是让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要去荣耀神的，我们要去思考，要去人他那个牧师那个门徒培训，我建议你也参加，就是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向我们的头脑宣教，我们的头脑宣教，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人犯罪之后他习惯了懒惰，你知道，他不去思考，就容易就是把别人的话语就想当然的就拿来用，拿来在我们里面被人控制。人犯罪之后的
对，
就是第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不思考了。
不是那个，他是周六嘛，现在我每周六晚上我都会参加。
对对，你参加然后。对，你就是参加，然后
对，
进多一点参与吧，在里面多一点参与，
对，
会受益无穷。
对，
那个
对，一般我都那个会参加，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那个课，就是他那个奖金，
主日节
那个，对，主日节我因为白天比较忙，我一般。 一般听完那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忙就带孩子忙这忙那的去了，有时就不参与讨论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
就
是，
除非
我也是，
有时间的时候就会，
嗯，
因为
就
他那
是，
个时间比较长，一讨论的话就可能好几，对，就时间更长了，像是，
是的，
对。
你现在进来呢，就是还是很猛虎的，我觉得。你这个灵修坚持下去，会对你的人生非常非常非常有建造性的。慢慢的就
对
去反省
对
自己，
对
然后反省自
对
己，反省多些信仰，然后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我后面会带你去一起查经，然
对，
后我们一起读经，然后看到有疑问的话，就我们一起讨论。嗯，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
今天到这里，
行，
然后你带
好
我
好
们做
好，
一个结束
行
祷
行
告。
行，
做一个结束祷告，操练祷告也是很重要的。
行吧。行行行，好好，好，感谢主，感谢主。然后，让我们有那个时间和机会，然后在我们这里学习那个经文嘛，然后学习这个，学习这个真理课，像是，然后呢也非常那个感谢那个感也是感也求那个主那个赐福给那个。和弟兄，和及家人吧，像是，然后也给那个牧师，给我们教会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同工，还有传道等等，然后一些其他那个弟兄姐妹吧，像是，赐大家的那个平安，因为这个，疫情嘛，疫情的话，像是，在国外的疫情可能还是更严，也比较严重，就是国内的话稍微还好一点点，但是国内这种环境也比较恶劣，就说也。不是那么想象的那么的风平浪静，就实际上，它只是那个平面上的那个风平浪静，实际上里面的各种事情还是在不停的发生，所以的话就是求那个，主赐我们的平安吧，就是像是，行，那个感谢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感谢主，
阿门，感谢主，感谢
上
主，
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的一家，好，拜
谢
拜。
谢，好好好，拜拜啊。